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讲大阴谋毁于小人物的故事。霍光是没事了，但是不表示陷害霍光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汉昭帝当然要找出幕后黑手。那最直接的线索就是那个送信的使者了。不过当汉昭帝下令抓捕送信的那个燕王使者时，那个人早就逃得不知所踪。汉昭帝向全国发出通缉文书，并勒令有关人员一定要找到那个使者。那个所谓的使者，那当然是上官桀的亲信，上官桀当然不会让皇帝抓住这个人呐，那不然他不就全露馅了吗？所以上官桀在皇帝面前是横遮竖拦，一再向汉昭帝表示这样的小事不值得这样折腾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这都快捅破天了，这还是小事。上官桀的做法毫无疑问让皇帝将怀疑的眼光放到了自己身上。上官桀的举动确实是愚蠢之极，身为幕后主使人的他，在这种敏感的时刻应该做的是小心隐藏自己，尽量置身事外以避嫌疑，或者大张旗鼓地支持皇帝抓捕嫌疑人的举动。那他当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举动啊，这样呢才能尽量不让别人怀疑到自己。也许是皇帝聪慧的表现使得上官桀等人的头脑失去了冷静，急于弥补漏洞，也许是这些人的政治智慧本身就不怎么样，总之其欲盖弥彰的做法使得结果和他们的期待恰恰相反。汉昭帝明确将怀疑目标确定在上官桀等人身上。接下来上官桀等人还不知收敛，不断地在皇帝面前毁谤霍光。皇帝当然 一如既往地不予理睬，对霍光依旧信任有加。上官桀等人拙劣的表现除了更多的暴露自己在政治上的低能之外，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汉昭帝越来越怀疑并日渐疏远他们。见这帮人还是不断的在自己的耳边聒噪，汉昭帝实在忍不住了，大声斥责：大将军是忠臣，所以先帝才让他辅助我治理国家，如果再有敢诋毁大将军的，一律严惩。这下上官桀等人才明白霍光在皇帝心中的地位，越发嫉妒痛恨的同时，只得暂时偃旗息鼓。不过此时的他们与霍光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势同水火，根本没有和好的可能。等霍光缓过手来抓住他们的把柄，霍光也不会放过他们。所以虽然局面暂时稳定下来，但是上官桀等人背后的联系更加紧密，紧锣密鼓地商议着对付霍光的办法。燕王刘旦更是不甘寂寞地蠢蠢欲动，最后他甚至给上官桀开出只要能杀死霍光，废黜汉昭帝，让自己坐在皇位上，就封上官桀为异姓王的条件。其实啊，说起来上次上官桀等人之所以需要假冒燕王的名义，只是因为他们想趁热打铁，抓紧时间陷害霍光。如果时间充足，燕王是丝毫不会介意真的上那么一道奏章的。当然，即使燕王真的上了那份奏章，汉昭帝也不会采纳就是了。不过燕王不知道的是，上官桀父子还有一个计划中的计划，那就是等除掉霍光废掉昭帝后，再寻机杀掉燕王，然后自己坐在那个诱人的皇位上，将这大汉天下 变成他们上官家的。最终他们定下的计划是由恶意长公主出面摆下一桌鸿门宴，以霍光劳苦功高慰劳霍光的名义宴请霍光，只要霍光来赴宴，那么就能轻松地在酒席宴上让提前埋伏好的贾氏杀死霍光，然后马上入宫废黜汉昭帝，迎立燕王进京。上官安感觉太子之位正向自己急切地招手，心情激动之下难免和手下人畅想一番美好的未来。这时有人提出，那皇后怎么办？那可是上官安的亲生女儿啊。没想到上官安轻描淡写的回答，猎狗在追逐麋鹿的时候哪有时间管小兔子啊。原文是逐麋之狗当顾兔耶，那意思就是完全不必在意那位小上官皇后。这句话可以理解成欲成大事者应该不拘小节，实际上这句话本身并没什么大错，但是毕竟谈论的对象是他的亲生女儿啊，如此冷血无情毫不在意，那真真的令人心寒。可怜的小上官皇后就这么轻易地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抛弃了。要说上官桀等人的计谋，如果霍光没有察觉的话，还真有成功的可能性。可惜这么一个有可能导致官场大地震甚至皇位更迭的阴谋，却被一个小小的稻田使者，还是代理，或者说是曾经担任过的人，名字叫燕仓的，得到了消息。这个稻田使者应该可能是个管理稻田租税的这么一个小官，属于芝麻绿豆大小的那么一个官职。这个燕仓的儿子是恶意长公主门下的舍人，也就是门客之类，知道了这个阴谋，回家告诉了父亲燕仓。燕仓感觉事态严重，急忙去向大司农杨敞告发。由此可见，上官桀等人在商议这么大的阴谋时，可能是没有丝毫的保密概念，这几乎就是在自己作死了，因此他们的失败死亡也就是可以预见之事。谢谢大家。